而且你还不知道那一只香什么时候要出现。那么诸位要知道，最后那一只香就是第一锡坛，前面那个无量无量支的那几只香啊，通通是世界锡坛。你没有前面那几只香，就没有最后那一只香。我们今天还要来这个地方共修大智度论，就是少那一只香。但是不来共修呢，那一只香很遥远。譬如说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到寺庙里面去啦，那寺庙有方丈和尚啦，有当家师父啦，然后这个做功课的时候有维农师啦，啊，有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分工啊、执事啊，啊，然后什么寺庙里面有时候规定要出坡啦，怎么样的？诸位，这一些都是世界习坛。比如说，在佛教的环境里面，常常举行各种的法会，啊，比如说梁皇宝忏啦、随路大法会的总功德主100万。啊，什么副总功德主50万啊，这个然后啊次第的啊，有的呢，这比如说你出的钱多一点的啊，那个名字写的比较大，那么出的钱少一点的名字比较小。诸位，这一些都是世界锡坛。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真实的佛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佛法。所以如果你很在乎你的名字写得很大啦，或者写得很小啦，你就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我这么一说，诸位说啊，我终于懂了，以后啊我就不要参加什么这些法会了，我也不要做什么功德主了。如果你这样想，你也不懂得佛法。为什么？没有世界锡坛，不可能有第一锡坛嘛。没有阶梯，我们上不了那个高楼嘛。今天如果不是说有发心的菩萨啊，他来成立一个道场，如果不是有发心的菩萨，他借着这些种种的法会，让大家有一个发心的一个因缘，这个道场建立不起来，这个道场没有办法维持，这个道场没有办法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所以呢，有智慧的菩萨有时候就要行种种的善巧方便啦，啊，建立种种的名目啦，啊，总功德主啦，副总功德主，我其实不应该说穿不过呢，就是有这些善巧方便啊，所以渐渐的怎么呢，就有佛教这些很多利益大众的这个事业建立起来了。所以未令佛法久住世间，要善用世界锡坛。未令佛法久住世间，所以我们会透过世界锡坛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怎么呢，在佛法里面规定说啊，一天要做十支香，这叫精进；一日念十万佛，这个叫精进。其实你一心不乱的时候，无所念是为念佛啊。大品不论讲的最高的念佛境界，一心不乱，当下这一念心清楚明白不动，这就是念佛。不是说还要持个佛号叫念佛，但是问题是众生没有办法一步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怎么了，一日十万佛，你只要持续下去，保证你到一心不乱。那个时候不要人家再跟你说，我现在跟你说，哎，无所念者是为真实念佛。请问你现在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对不对？你有到这个境界吗？没有啊，因为你没有做那些前面的阶梯的功夫嘛，那前面那种预备的功夫嘛。所以饭要熟是在最后那个瞬间成熟的，可是如果没有前面那边呱呱呱呱呱呱呱，怎么会熟呢？诸位了解吧。所以要成就菩萨道的学习，需要世界锡坛。未令佛法久住世间，我们需要世界锡坛。不过既然大家来学大品般若经，我们就不能讲假话，我们就不能告诉大家呢这种这个所谓鱼目焚珠的佛法，我们要告诉大家真实的佛法是什么。所以真实的佛法是心地的法门，真实的佛法是智慧的法门。不过我今天讲这些话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以后各位都用第一锡坛的眼光去看，说哎呀，这个世界锡坛嘛，这个世界锡坛嘛，到处拆穿 到处拆穿，结果是什么呢？就没有佛教就不能够建立起他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了嘛。所以诸位，你越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真实的了解，你就越要尊重世界西坛，维护世界西坛，善用世界西坛。所以如果误解我的话，从此破坏世界西坛的人啊，是你的责任了，我可不给你下地狱的。因为我已经话说得很清楚了，我在这里是要鼓励大家维护世界西坛，因为佛法不能没有世界西坛，善用世界西坛，因为佛法要有世界西坛，它才会广大，它才能够流通啊。但是也不要把世界西坛当作第一西坛。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来来去去的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很多道场啊，这个总功德主多少，我心里好欢喜。你看又有很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事业，也许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会的成功，所谓成功我是说从世界系统的角度来说它成功了，那么也许就佛教更可以得到更大的弘扬。当然每一个人随着他对佛法的体证的不同，在学佛的路上，在弘法的路上，他选择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明白了这个世界西坛的道理之后呢，要看穿，但是不要拆穿。不但要看穿，而且怎么呢？我们现在大家要有一份悲心，要有一份长担，因为佛法要久住世间，需要很多的善巧方便，需要很多入世的一些方便法。所以我想在这一层上面呢，这个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讲佛法最困难的在哪里呢，就是讲真的道理呢，有的人还以为他开悟了，然后就忽略了这种这个入世的这个所需要的这种方便法啊。我想在这一层上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很如实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上面呢所说的呢叫做世界西坛相。所以我们看到佛教里面比如说有很多的戒律，佛教里面许多的这个戒律呢实际上也有相当高程度的世界西坛的意义。比如说在印度的时候呢，这个佛教里面规定呢，比如说僧团里面就是出家的这个僧团呢，不可以这个挖井。诸位你想想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挖井怎么会是一种罪过呢？我们没办法理解嘛，对不对？挖井怎么会是一种罪过呢？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落在印度的这个历史环境去看，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去看，我们就知道印度是一个什么呢？水资源非常匮乏的地区。那么如果说以印度的一种社会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来看的话，所谓的沙门，也就是这个出家修行的人，他是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规范是什么呢？就是不积蓄。修行的沙门，出家修行的沙门 ，Sraman， 他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有积蓄。如果他有积蓄，那就表示什么呢？因为人有了积蓄，贪嗔痴慢疑都在了。为什么呢？我有一份积蓄，对不对？我就要保有它，这就是贪嘛。如果有人偷呢，我就不高兴啊，这就是嗔嘛。哎，我觉得这个积蓄是我的嘛，这就是愚痴嘛，对不对？我有你没有啊，这就是我慢嘛，对不对？哎，我这个东西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呢？疑心就来了。所以人有了积蓄啊，绝对是贪嗔痴慢疑具足，跑不掉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 Sramana 啊，就是从这个奥义书的这个时代流行的这个沙门运动啊，它就是强调一个精神，就是修行者他不能有积蓄。没有积蓄的人他怎么生活呢？怎么生存呢？所以他要托钵，他要去乞食。所以这是整个印度的这个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风气，修行的观念。既然你要接受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就是他的施舍来维持你的最起码的这个生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挖井，你就是跟社会大众来抢夺非常有限的这个自然资源，当然就是等于碰到了一个社会的禁忌。所以在印度的社会环境里面呢，规定比丘不可以挖井，还有呢，比丘不可以拿锄头，为什么呢？拿锄头就是从事耕作嘛，从事这个农业嘛。那如果你出家修行的这个 Sramana， 就是这些沙门，他也要去从事这个耕作，那么就表示什么？你可以自力更生，你可以自己维持自己嘛。如果你一个人可以维持自己，那别的人，别的那些沙门要去托钵的时候，人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耕作呢？就破坏了整个沙门的这样一个修行的大环境。所以在印度的这个戒律呢，有它当时的一个时代跟文化的背景，但到中国来不一样了。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沙门运动，没有这个沙门运动的这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加上中国的自然资源太丰富了，人只要到山里面去哦，哇，有水，有水果，然后几乎就是说，在中国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太容易生活了嘛。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就会把那个寺庙盖在深山里面，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可以得到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支持。所以佛教到中国来强调什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什么叫一日不作？做就是耕作，一天不下田，一天不去耕作，你一天就不能吃饭。那你说这个有没有犯戒？不是犯戒，是这个佛教的戒律来到中国之后呢，它因时因地，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做了适当的调整。这个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祖师们啊，他有这种世界西坛的智慧。如果你把世界西坛当作是就近的，把这个印度那些戒律当作通通是就近的，哇，这个东西到中国来怎么能改呢？你一改就犯戒嘛，你一改就破坏这个戒律嘛。所以了解这样一个意思吗？但是我这样讲呢，请大家要小心呢，就是你不要随便的变成一种泛世界西坛主义，什么东西都用世界西坛去解释了，哦，戒律也是世界西坛的啊，这个什么规矩也是世界西坛的，这个法会也是世界西坛。那么这么一解释的话，你就忽略了有很多的这个戒律背后的一些精神。戒律除了有世界西坛的成分，它还有它佛教修行上的一个目标在那里啊。所以我现在讲很多话啊，希望各位不要断章取义。我现在规定啊，这个课不可以半途而废。对，因为你半途而废，你就断章取义了。我今天听到什么，可是我后面要讲的话你还没有听到，这就很危险了啊。但是我要替你下地狱啊。那么这个各位要做一个完整的了解啊，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就是说佛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它是一种世界西坛，但是世界西坛不能涵盖一切，就是说世界西坛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阶梯，它要引导你去认识真正的佛法。所以你怎么样知道世界西坛的功用，知道世界西坛的限制，以及世界西坛本身一种指引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要帮助你指引到佛法里面来的。那么这些我们要深思，好，一定要深思。那么这是第一个呢，我们谈到世界西坛相。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谈各个为人西坛。云何名各个为人西坛？观人心行而为说法，于一事中或听或不听。这个话怎么讲呢？龙树菩萨他说啊，佛法里边呢，要度众生呢，一定要气理气机，也就是要随顺众生的个别差异而因材施教。所以这个各个为人西坛，就是我们现在教育学所说的什么呢？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所以呢，要观人心情，就要了解一个人的这个心态，了解他的价值观，了解他的性向，了解他的习气，了解他的个性，然后怎么呢，来为他说法。与一事中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怎么呢，或听或不听。听就是同意，不听就是不同意，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有时候同意你，有时候不同意你。我想我们中国的儒家呢，也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道理。譬如说在《论语》里边呢，《论语》的先进篇呢，这个孔门的这个弟子啊， 有一个非常这个很豪迈的性格的一个弟子叫子路。子路呢，有一天去问孔子啊，啊，子路问了，闻思行诸，说老师，是不是听了你讲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去实行呢？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思行之？说你父母亲都还在啊，你怎么可以我教你一句话马上你就去做呢？但是另外一个孔子的弟子啊，叫冉有，冉有问闻思行诸，子曰闻思行之。那么另外一个学生叫冉有啊，他就问孔子说呢，老师你说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去做吗？孔子说那当然，我教了你怎么做你马上就去做。公西华曰，另外一个学生呢、啊、叫做公西华，就问这个孔子说了，有也问闻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思行诸，子曰闻思行之，次也或敢问。那么这个公西华是第三者，他说老师奇怪呢，一个跟你说你交代他的事情他马上就去做，你说不可以，一个来问你说你交代的话他马上去做，老师说你说可以，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可以不可以。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坚人，故退之。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冉有这个人的个性呢、啊，很畏缩，很消极，所以他来问我说呢，我交代的事情，他是不是马上去做？当然要告诉他马上做，要不然怎么？他又在那边退缩了，他又在那边怎么呢？这个犹豫不决了。反过来说呢？这个子路这个人的个性呢、啊，很冲动的，他什么劲呢？还没想清楚他就动了，因为个性很冲动，太积极了，所以怎么呢？故退之，所以呢，要挫一挫他的这个锐气，冷静冷静。诸位，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的人呢、啊，性格上太冲动，要缓和缓和；有的人性格太消极啊，你要鼓励鼓励。所以这个佛法上面的这个教学啊，是特别重视这个个别差异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禅宗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教学的这个公案里边呢、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的。有的弟子跑去问赵州崇仁禅师：“狗子有佛性也无？”崇仁禅师说：“有。”又有一个学生跑来问说：“狗子有佛性也无？”“无。”为什么有的学生答有，有的学生答无？就是对治你的观念的，因为你有一些人有一些个别差异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差别。佛有时候在这部经里面，哎，同意他这个看法；可是有时候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又有一个不同意的看法，并不是佛的说法有矛盾，而是佛的说法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佛经的时候，哎，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了解这个差别，所以我们看到在佛经里面也有另外一种比喻，比如说修道呢，就好像弹琴一样，这个弦如果太紧会崩断，弦如果太松发不出声音来，要中道。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在教学生也是一样的，教学生好像在弹这个琴一样，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太紧的就把它松一松，太松的就把它调得紧一点，这是一种教学的奥妙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呢各个为人师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那么在大智度论的这个论文本身呢，我们看到这个龙树菩萨呢，他也举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例子。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下个星期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各位来讨论。阿弥陀佛。